让我们传奇
来，大爱串起来，
就你来作伴。
慈济脉动，法语传心，
午后时光，耳目一新。
欢迎来到大爱串起来，
就你来作伴。
我是伟瑜，
我是怡君。
Yeah.
午后时光，星期五下午，大爱网络电台，我们 on air。
Yeah, 又到了礼拜五啦。
是的，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哦，其实叫做现在忏悔还来得及。
对，
哦，
这个标非常的有含义。
对，
因为我们今天的内容，非常的特别，就是有。真的确诊的师兄师姐，那他们接受我们的访问，然后就说到他这个心境上从慌乱，然后一直到安定的这个过程，那他们也是透过上人的法来安定自己，那当然也是忏悔，忏悔自己开始如素了。
对，我觉得呢，其实像现在的这样一个疫情哦，在台湾呢，这确诊人数其实15000位以上。这个数字其实是一直在增加当中，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身边应该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确诊人士在我们的身边哦。
是，
那或者甚至有可能是自己本身是确诊者，有时候当你知道自己确诊的时候，那当下那个心念我不知道会是怎么样，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那种害怕紧张，不知道接下来我会怎么样的那种心境。
对，
如果不是平常对于生死有了解，有豁达，有佛法，或是有宗教信仰，
哦，对，
在照顾自己的话，很多人会在那个当下会乱掉了。
对对对对对对，
好，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是很感恩有这样一个因缘，这对师兄师姐会愿意，就是说他敞开心胸，愿意就是让我们做这样的连线，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
对，
之前啊，大概串起来周一的节目当中哦，这个嘉玲跟 PP 也是有跟大马的这个水姑娘曹师姐。还有他家师兄，他们这对夫妻档也是确诊
哦。
对，那后来就是康复了，那师兄也是慢慢恢复哈。对，之前也是听到这对夫妻档的访问，那今天我们也是有夫妻档要来跟大家做分享，
是没错。
OK，
我们还看到了是美柔听友
哦，
你好，你好，
欢迎您哈，
欢迎您。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做这样子一个专访连线，不过呢，我想。先为大家来推播一则今天就是稍早我们播出的这一段爱在别在意的这样的一个影片。
是，
那这个影片呢其实为什么也很适合现在播
哦，
因为呢这位呢是我们慈济日本分会的执行长许丽香师姐。那丽香师姐呢她是有跟确诊者密切接触
哦，
那种心境其实也是相当的紧张的。而且我觉得等一下大家可以仔细听哦，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所有的师兄师姐在当自己知道说我们很密切的跟这样确诊者接触的时候，他当下第一个心念是会不是说自己会不会得到，而是说他很担心，就是说万一如果得到我会不会去
影响
到别人。
是，
尤其是我们跟很多人这样互动的过程当中，万一也导致别人怎么样的话，那我就是他会有那种我觉得他是为别人着想的这一念心。
对，
好，那其实真的，其实我们跟日本的这样的一个因缘，从之前的311，到现在，其实我觉得我们十多年来跟这样日本的友人呢，一直都有一个很深的这样一个互动情感。
是，
那这一次又有这个疫苗的这样一个因缘。
对，然后从日本捐赠了非常多的疫苗给台湾做施打，非常的感恩。那我们接下来就来放一下这一段。走日本的许丽香师姐的爱在别在意特别的专访。
台湾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的许丽香。刚刚听到主持人在讲说日本呢提供了 AG 疫苗给台湾，那其实呢我们在311之后呢，因为来自台湾我们给日本许多的援助哦，那我们慈济呢在东北我们就有50多亿的日币哦的建五金的一个发放哈，那其实这件事情呢，日本的他们的全国都是非常的感恩我们来自台湾的爱心哈，所以也因此呢，我们在 在这个过程中，这十年来哦，那因为有日本的他们对我们的感恩哦，所以我们在出入境啦或是什么各方面在进行的时候，都是有受到他们的感恩的心哈、哦。所以也因此呢，在台湾有台南大地震啊，或是只要台湾有一些灾难的时候呢，啊，我们的东北的乡亲都会透过我们呢，要表达他们的爱心，包含这一次的 A G 疫苗的一个提供。那其实，在去年呢，2020年呢，我们日本在四月的时候，疫情开始升温，啊，那政府就发布了所谓的紧急事态宣言哦。那希望民众们减少出门，那另外就是我们出门一定要避开三密、啊、避开人密集，避免密切接触，那避免在密集的空间、啊、就是这样要我们避开这个疫情。那其实那时候是四月到五月之间，那在今年的一月跟今年的四月又再发布两次的紧急事态宣言、啊、那由这边就知道说日本疫情实在令人家担忧哦，尤其最近的英国变种疫病毒，还有印度种的病毒，都在日本被发现哈、哦，其实是非常的紧张。那其实呢这一年来啊，我们为了要避免这个三密，刚提到的三密的原则啊，然后减少群聚，所以呢，在日本方面来讲呢，除了一些访视个案必定要出门之外，或是助念啊、哦，那。我们呢在慈济的活动都是取消了几乎哦，那改在线上进行。它其实在大家都是尽量在家嘛，那其实一开始的那种恐慌都有哦。那还好这个过程中去年本会就开始开放，就是线上很多的精进课程，包含我们可以随时去精进啊，这个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慌乱的时候呢，其实帮助非常的大。那我们日本峰会本身也是有规划一些读书会啦，那让大家在线上推述祈祷，那互相借着每天的就是线上读书会，大家可以彼此互相道平安哈，那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恐慌哈。在今年年初啊，身边有人确诊，刚好这位确诊的师姐是晚上发现发烧之后，隔天跟我们通知哦，说她发烧，那但是我们在想说。不会吧，不会是我们吧，应该不会是你吧，至少应该不会是我们确诊哦。但是后来发现说他是确诊，那是隔天的下午通知我们说他确诊，然后我们就一阵惊慌。为什么呢？前一天我还跟他一起在同一部电脑在确认一个简报资料，那中午我们两个还一起用餐，那用餐室没有坐在一起，有隔着一个人的距离，然后同方向，那是我们就是峰会这边有防疫的一些措施嘛。那但是呢，我变成这里面最浓厚的接触者，虽然我们两个都有戴口罩，安排跟我检测到底我的有没有问题，那我自己先隔离哦。所以那时候其实非常害怕哦，那种变得很神经质哦，因为那时候看到网络上很多所谓的确诊的那种症状，我发现我一下肚子痛，一下胃痛，然后一下喉咙痛，然后我发现我有点咳嗽，然后发现我身体好像没有力气，我觉得哎呀完蛋，我可能确诊了，保健所安排检测可能需要5天。哦、那我很等不及，我去打听到说可以自行复位检测，那还要2-3天，所以我就在这2-3天到5天之间，我那种煎熬非常大。因为呢，我们家一家有6口，那个小孙女又每天都晚上跟我睡，那我想完蛋了，孙女她在保育园哦，那个进出那么多的将近100位的小孩在那个保育园，我怎么办？孩子他们有工作的圈子，媳妇工作的圈子，还有我先生有工作的圈子。我怎么办？其实那时候是非常无助，而且非常恐慌哈。所以我先假设自己是已经是确诊了，我先假设哈，我心有定下来。那关键在什么地方？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刚提到说有本会的，就是线上很多的精进的课程，好，然后上人讲到说我们要向天求忏悔，向地说感恩，这两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的帮助。我自己检视过去种种，甚至为我的前世种种。虽然说已经如数很多年了，我对我过去种种开始起忏悔，然后用感恩的心来面对所有的等等等等，我自己心里再重新做调试，然后用心再精进，然后让自己心不要慌乱。其实那种慌乱心是有2-3天，然后睡也没办法睡，但是呢后来真的是用这样的法门在调试我自己，然后我用心的去诵经回向给所有的种种， 然后当然就是自己再重新醒思，如果说没有确诊我应该怎么做，万一确诊我应该要能够怎么做哈。这样的力量是来自真的是我还好，我们做慈济有上人，是上人的法来调整我自己那时候慌乱的心。然后那时候因为也有跟让本会知道说我日本分会这边有人确诊哈，然后我们变成浓厚接触者这个有跟本会的师傅报告哈，所以每天他们会来关心我们，还有我们同仁都关心我们的状况，还有我们的就是已经确诊的那位师姐的状况哈，我都要回报哈。面对未知是很恐怖的，那还有身边的朋友，还有法，我觉得那个法对我心灵上的一个调整是非常重要。好，就是说我刚刚以前想说，我假设我是确诊的人这样子来思考哈。那所以后来我们就第三天后，我就去第一次的检测是阴性，我就放松了一口气。那之后五天后，就是由保健所安排的。因为日本的防疫的措施是只要我被列入就是浓厚接触者的话，那么保健所会关注我的所有的状况哈，包含就是检测我是不是确诊，如果确诊马上要做一些安排之类等等哈。所以说我是觉得说这样一个经验，在这一次整个一年多来的疫情在全球的一个风暴中，我自己在这边深刻体会到对于确诊的人我真的心会更疼惜哈，因为我们这位师姐她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被染疫都不清楚，她也是常年都是有如数，那我们有提到说还好她是常年如数，所以她这次的状况算是轻症，因为她其实我们担心她，因为她上班途中的那个车程要一个多小时，而且很拥挤，我们都很担心她在车上被染疫哦。那还有他本身就是有气喘哈，有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说他是绝对不能染疫的人，我是这样想，没想到他真的是确诊哈。那等于大家就是我们就彼此就是互相关怀，我们尽量在关心他的状况。那有时候很累的时候，他甚至没办法读给他的讯息，所以有时候必须用讲的哈。那我们也尽量讯息不出去，因为他说他需要调养，不是怕人家知道，而是他需要静静的调养哈，这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感受最深的哈。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在慈济嘛哈，所以我觉得上人法门很好用，就是要我们在斋戒如数哈，尤其今年的主标，我先生觉得说很扣上，所以上人真的很有睿智哦，就是讲说大斋教育欲益情深哦，行善人间自祥和哈，我觉得这两句话真是很贴切我们现在今年的一个大家的心境，好，所以我们也劝大家就尽量要行善如数斋戒之外，就是要行善。好，我就发现周围的朋友，周围的就是我们的家人，慈济家人也都是非常在落实这个部分。去年三月开始，就是日本就是疫情严重的时候呢，市面上也有口罩慌，好，因为那时候日本对外面来的观光客还没有禁止，所以很多的比如说来自大陆的就是就是来观光的人就是将口罩一扫而空哦，所以我们自己买不到口罩，这是去年的一个状况哈。但是呢人天同消毒液也买不到，但是我们感恩是因为这边有很多有爱心的人啊，包括有一位实业家捐了一大批的口罩让我们给我们，那我们想说那时候各地都缺嘛，那我们先就是跟东京都厅那边哈，是一个东京的都厅先去结缘这样一个口罩，让他去花落打各需要的单位。那这边有一个很感动，是我们常年在关怀的一个个案，他也呢把他仅有的可能从大陆家人寄过来的一个口罩，可能也许只有一两千片，他就来分会，他说人分会一定是会很多人需要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些口罩就先发送给比较紧急需要的就是比较弱势的族群然后包括我们在接友的发放的时候，我们也提供这个口罩让他们能够保护自己。那最感恩的是在去年的五月的时候呢，本会提供了一大批的就是防疫物资然后运到日本来，所以我们也跟许多的医院还有一些机构总共有三四十个单位来结这份缘，把台湾的爱心再跟日本结缘。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一次就是虽然说这一次日本提供 AG 的那个疫苗，那其实呢我们民间之间人与人之间其实是跨越国籍跨越种族跨越国与国的一个界限，大家其实都是互相在疼惜互相在支援的我看到人生最美善的那一面，所以是 虽然疫情让我们很怎么讲很郁卒哦，但是呢看到人性哦，看到尤其看我们看到上人在忧心这一波疫情那一份的就是悲戚无言那种感动，我是常常会觉得心疼很心疼呐、啊。所以我们就能做的就尽量就是当好上人的眼，当上人的手，上人的脚，去把我们的爱去扩散到我们周围的身边的人哈，这是这次感受最深的哈。那其实呢已经一年多了没办法回去啊，那当然回去虽然是要接受两星期加上一星期的隔离，但是我觉得说因为时间上在那边耗掉我觉得很可惜，所以就没有回去。但是其实非常想念上人哦，非常想念台湾的家人哦，还很感谢很感恩，就是真的是台湾的家人也不时的来关心我们哦。那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想听一首歌哦，是不是可以点播哦，很想听那一首飞越地平线哦，我们讲这我自己很喜欢，那也送给我们在网络电台的所有的听友们哈，那也祝台湾祝全球平安，那希望台湾能够早日脱离这样的疫情的一个就是一个压力哦，能够疫情能够减温，然后降到最低，那人人都能够平安哈，真的祝福我最爱的台湾，最爱的台湾的家人，最爱的上人哈，感恩大家。你的心像明月，指引我的方向，虽然分隔着海洋，层层的高山，我的心像明月，映着心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维玉，
我是怡君。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哦，是现在忏悔还来得及，
是
对。同时我们今天呢主要播出的这一段的专访哦，就是确诊那一刻
哦，确诊那一刻，
对
对，就是这一对师兄师姐呢，他们是真的有确诊，曾经确诊过，
对，
那他们呢现在也度过这个难熬的心慌的这个时期了
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连线哈，那我知道就是说我们之前也曾经在节目当中有安排播出，这是马来西亚的也是一对确诊夫妻档哦，好像我们的师姐也在线上哦，是不是啊？这是马来西亚的大马水姑娘曹师姐哈，也在线上，您好。是，那其实呢我相信您更能够体会到那种夫妻之间哦，同样都是离病，可是其实大家都必须在各自的这个诊疗的地方哈，那在这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病痛，但是心能够时时刻刻维持正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我觉得慈济人就是平时有法的相伴，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稍后会发现这个师姐哈，在面对病痛的这种突如来临的时候，反而他比较没有担心自己的病情，
对，他反而比较担心自己去影响到了别人
对，而师兄呢比较容易慌，
对，
师兄甚至也在这个群组里头写下了
我要活下去，
哎呀是好，这是好事，
对，
要活下去，对，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法亲家人就是怎么样去来爱的鼓励，
是，
而且这个爱的鼓励不仅是鼓励哦，同时是告诉他此时此刻唯有斋戒如素，虔诚忏悔是最重要的，
是，
所以今天呢有三位的主人翁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透过影片大家一起来感受这一段的发愿如素。
那其实在今天7月5号呢，我们在看到这个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这个一个确诊数字哦，诶，我们很高兴就是今天数字是比较少一点哦，不过这样看起来好像说到目前来为止哦，我们的确诊人数哦其实是有来到了15000多位的朋友。其实对于台湾人来说今年真的
不是一个很平静的一年哦，大家都其实有很多的挑战。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师兄师姐来说，其实这一波的疫情其实也是在考验我们的心，考验我们的身哈。所以在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我们三位法亲家人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谈谈就是说在这段期间特别是在我们的线上几位的朋友他自己也受到了这个疫情的一个挑战，那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在这段疫情里头去调整我们的身与心，真的是很不容易。我们先来对镜头 为大家来打声招呼好了。那首先啊，我先邀请就是今天能够促成这一段姻缘的哈的，这是我们这个尤美云师姐，美云师姐在线上吗？跟大家打声招呼好吗？
各位观众大家好，怡君好，所有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尤美云。
欢迎美云师姐，姐姐向前冲，
一起冲，冲得快还要冲得稳。
对对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邀请到的，这是我们这个一对菩萨道侣哦，那在我们的慈济菩萨道上，这一次也是面对的一个挑战哈、哦。那我们欢迎瑞仁师兄，瑞仁师兄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瑞仁师兄也要继续往前冲，
对对，哥哥向前冲，
师兄向前冲。那我们另一位师姐是佩瑜师姐，佩瑜师姐好，
怡君好，美云师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在我们的线上还有我们大爱广播的同仁维玉，
大家好。
好，今天我们在这个空间呢，其实要聊一聊哈，这段期间其实啊，我是之前我是有注意到，就是说在我们慈济家人的群组里头哦，有看到了，就是说瑞仁师兄哦，他在群组里头有提到了自己前一阵子的一种身心的一种挑战，一种心境的一个转折。好，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好因缘哦，能够邀请到瑞仁师兄还有同修和佩瑜师姐一起来谈一谈哦，因为真的能够勇气在大家的面前谈自己发露忏悔，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我们彼此来鼓励。
是，所以我们首先想要就是请问瑞仁师兄的是，得知你在确诊的当下，应该是无论是心理上或者是生理上，应该都是状态都不是太好。那我们想要请您分享一下您当时的状况是如何。
前几天啊，发烧了，也发烧了两三天，幸亏我家师姐哈、啊，那无微不至的照顾，阿哥联络健康中心来接我们去筛检，带到那个中心医院去等待的时候，就是焦虑不安的感觉哈、啊，在等待那个法院判刑一样啊，很难过。知道我确诊，医生叫我去隔离了，我家师姐嘛。因为前两位叔叔都已经往生了，都因为疫情而往生，所以我怕这次去不能回来了。就我看看我家师姐含着眼泪，我这心里都很酸呐、啊。我感觉到人生是无常的，不知道明天先到还是无常先到，我们都不一定。所以我一定要好好把握现在。踏进去那时候就被关起来了，就是隔离了，在负压病房，都不让我们出去。当晚就是在那边抽血。打抗生素的时候，我发觉到我身体上哈、啊，就一直口渴，一直口渴。还有幸亏我们那个敬爱的何区长，他知道消息以后，赶快送那个奔逃饮来给我。等到晚上的时候、啊、就因为中心医院已经满了，我们就没办法到中心医院去做，给我安排到和平医院。我到和平医院是8点6分进去的时候哈、啊，通通是隔离的，不让出去了。那时候我想啊，都不能跟家人见面了、啊，我也不知道我家师姐在哪里，我就很担心。结果我们又有赖嘛，他说他去那个饭店隔离，哦，就放心了。
您跟师姐两个人都确诊，
对，
同一个时间，反而就是您在病房当中，就是您自己除了就是说身体上的不舒服，心理上其实是您那时候的心境就是焦虑不安吗？
对，
那时候怎么去安自己的转这个心念？
我就一直心中默念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观世音，南无观世音菩萨，我一直念，一直念，求忏悔啊、一直跟众生求忏悔。结果我在和平医院两三天以后，脚没办法走了啦， 上厕所都没办法走了，走到一半下跪了，因为痛到没办法走路嘛，就下跪了。我赶快跟那个上天求忏悔，向大地说感恩了、弟子真的是愧对上人，大灾教育嘛，要斋戒如数嘛，我都听不进去，都一直出晕死了、所以从那时候我还没有发愿哦，就是这两三天以后啊，就是群组的师兄姐哦，连美国的师兄姐也都一直用赖安慰我哦，叫我加油、但是最大的让我能改变的话就是有美仪师姐，真的很感恩她，就是她一直鼓励我一定要在这里读书，吃了快七十年了的晕死了哦，一下子要改变很难啊，
是
的，我就是说不然我来吃早餐早斋或者初一十五让我慢慢改变嘛，一直要改变哦，就是没办法
跟菩萨商量就
是
了、
对啊，就是跟菩萨商量，可是我们师兄姐啊说不行，你一定要在这里读书、你一定要在这里读书，这样你才不会愧对上人呐、结果我那时候还没有答应，那个读书会的时候我们的师兄姐啊也一直鼓励我要我发愿如数啊，结果我都笑笑而已啊，如果我一时改变不过来嘛，我家师姐啊带我进了慈济以后啊就是翻转了我的人生嘛。
其实我感觉到就是瑞仁师兄也是蛮淳朴蛮可爱了哈，据我所知就是说您家里头的长辈叔叔是同住在一起的，他也是 COVID-19 的确诊者，而且比较遗憾的是叔叔先走了，师姐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就是叔叔的弟弟先往生，蛮错愕的啦，我是接到他儿子的电话，我就那时候我就说怎么可能，因为我前一天的早上我礼拜五接到他的电话，可是我礼拜四的早上还有收到那位叔叔的 LINE 的问安，就是早安图这样，对，然后结果他竟然隔天中午跟我说他爸爸走了，而且是就是前一天走的，走的时候他就有跟医生说，因为他爸爸就是都会来万华这边送饭给他的大伯，就是我跟我们同住的叔叔，所以他就有跟卫生单位说我们也是密切接触者，那我当下知道的时候我自己当然是很紧张，骑着摩托车一个一个载他们去快筛，叔叔当场就是快筛就是阳性，那台北市的政策是你只要快筛，那个时候已经是整个疫情爆发的进入差不多十天以后了，对，我们是21号去快筛的嘛，所以他那时候的政策其实是很快的，当下就把他隔离开来，手上只有一个手机，然后一个六十几岁的人平常也很少跟大家接触，所以他当下被隔离之后我们其他三个人没事就回家，但是就是很紧张，那后来还好就是辗转知道说他已经被带去集中型的检疫所，然后我就开始联络就告诉他们说哎，我叔叔有什么什么什么状况，他也之前有什么病史，可是后来还是没有办法，因为 PCR 就是那个核酸检测出来的值是很低的，它才15，等于是病毒的活动力是非常的高、
对，
然后再加上他们发现他已经开始有那种喘的状况，所以就直接把他送到医院去，所以其实在他插管的第二天的晚上、就是已经过了12点一点多，我就又接到医院的电话，跟我说他的情况非常的危急，可能撑不过去。后来隔天早上，他妹妹就跟我说当天2点多就走了，病程的变化是蛮快。
我想就是说对于叔叔这样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走对于你们来说其实除了说那一种人生无常的那种警惕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你们两位就是在面对生死还有这种跟疾病如此密切的时候，你们当下的那个心念是什么呢？
第一个想到真的就是无常真的是就在身边，而且是会让你措手不及，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段时间有很多的生活上的一些小变化，我们都还在想说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包括叔叔的弟弟走了之后，哎，那之后谁要帮他准备午餐跟晚餐，我还没想好这个问题，结果这个问题也自然而然就这样解决了，所以我真的觉得无常 真的随时在身边。所以针对无常这件事情，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平时就要好好的做好准备，不管你是要精进或者是 要做好事，你就是把握每一个当下，把这些事情做好。我觉得我只求说，万一真的不管是无常先到还是生命走到真的走到尽头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说哎，我没有遗憾。以前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因为我是做旅游业的，所以有时候会常常有坐飞机出国的机会，那我就觉得说万一哪一天飞机掉下来，我来不及交代一些事情怎么办。可是现在我就觉得说不会，我已经觉得说万一真的哪一天不管是无常或者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时候，我都觉得我不会有任何的遗憾。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很棒。
可是佩云师姐刚刚啊，师兄哦，瑞仁师兄他有说你们两个人在中心医院，两个人就在病房，手中就是两个人就在对望。
可以澄清一件事情吗？当下会很有点想哭的感觉，但是不是因为我担心他会走不出来，其实我对我们两个的病情都非常的乐观，我觉得我们绝对都不会有事情，而且很快就可以回到家里。但是我当下会很难过的原因，第一个我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是我的错，因为快筛前的两天，就是我那个同住叔叔的弟弟，因为刚好居家办公嘛，所以我都在家里，那所以那两天都是我在准备午餐晚餐，然后拿给我叔叔吃，所以我一直觉得应该是我先被感染，然后再把这个感染源传染给师兄。所以当下除了说第一个很难过这点之外，第二个我觉得我那时候很挣扎，我要不要告诉一些人，当然我后来还是通知的，因为我觉得说啊，如果这样一讲出去一定又是很多人一窝蜂的这样子关心，我就觉得好像去麻烦到他们，然后也觉得对他们很不好意思。再来第三个就是担心我的女儿，现在就我们三个嘛，那我们两个都感染了，那她到底有没有事情呢？所以不是担心她走不出来，忧虑别的事情，泪点太低了。
师姐是觉得是说哎呀，我应该可以在家里头的居家防疫做得更好哦，所以担心，所以是有一点点的那样的一个负责，完全都没有担心说走不出来，所以我觉得您对于自己是很有正念的哦，你会觉得这个疾病我应该可以克服，为什么？
是的，不知道，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啊。可能我身心也都是一直都比较乐观吧，从以前到现在。对，就是遇到事情我都觉得啊，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一定能够解决的。
我的意思是说，难道都不怕病毒吗？真的生病的话，
我没有担心说这个病毒会对我造成任何的影响，或对师兄造成任何的影响。我一直觉得我们都会没事，有这种感觉。
那我要问了，师姐这么乐观，师兄为什么会在那边担心的说我要活下去呢？师兄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真的说实在，我真的很，因为我还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嘛。我很喜欢回花莲金色，尤其当护法啊，就是我师姐一直鼓励我，像有一次过年啊要回花莲吃宴啊，当那个防疫志工啊，我家师姐一直说八天哈，你要去哪里，答应了啦，结果哎，没想到又接到电话来说我的部分取消了，志工减半，本来是四十几个，等到剩下二十几位，结果我家师姐哈、马上打电话去跟那个师兄讲，夫妻呢，真的是夫妻回花莲慈院当志工呢，
争取
对、
对，
结果又把我加入了啦。最大的欢喜心哈、就是花莲慈院认识好多好多精进的师兄姐，哦，他们真的是我学习的榜样啊。
所以师兄觉得您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就
对
了，
对对对对对，
您才会在群组里头写说我要活下去是吗？
对对，我真的有在群组写着我要活下去，因为 我 很喜欢回花莲青色啊，每天早上或者中午啊都可以看到上人啊，所以我很想回去啊。青色的素食啊真的相当好吃，不是我不喜欢素食啦，是因为
师姐不会煮，
皮太痒了。
结果哈、我这次、最高兴的哈、就是我家师姐哈、十年了、从来不下厨房的，结果为了我在这如素哈、卫生局下班以后 就赶回来做煮素食给我吃，然后早上准备好了素食，因为我不会煮素食了，我真的到现在我还没有煮过素食。
其实我一直很想告诉要吃素的，就是还没有办法吃素的人，其实吃素就是你不吃肉嘛，就只是把肉拿掉而已，有那么困难吗？不要把单独一个素食讲得好像很恐怖的样子。
想问美云师姐，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瑞仁师兄他传的那个讯息，我要活下去，那美云师姐也有看到，那所以我想问的是，在这个听到之后，志工们在疫情期间是怎么样子去做法亲关怀的呢？
瑞仁这件事情他今天得以得救哦，最大的功臣是他家的师姐，他们家的师姐跟我泄露了天机，那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做。那当时在群组里面呢，看到瑞仁师兄、啊、他发起求救的讯号，他说我要活下去，我还有很多慈济事想要做，我就有一点紧张、啊、其实那个时候疫情非常的严峻、哦、我自己本身的家教也很严，平常都是我在管儿子的，那段时间是儿子在管我的。其实我那时候是有一股冲动，很想要赶快帮他送清冠一号，帮他送本草饮。我跟瑞仁师兄联络了好几次，他就断断续续的回复我。那最后呢，我就决定了，我要找一位师兄，他可以帮我送清冠一号。那后来呢，他就说他们科技长呢已经跟他送过去了。那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求救讯号、哦、我第一个我就想说我赶快再跟他联络，我电话那时候也记得跟他联络了几次。那有一次呢是他师姐接的，我想说啊太好了。那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说佩瑜是他家的师姐哦，小小声的跟他打听了一下，我说那瑞仁师兄现在目前有没有如素，佩瑜师姐就跟我说没有。接着、哦、我就在群里面去发起、哦、我为什么不叫大家用公版的方式说、哦、你是非素不可，我就用21天的概念，对一个还没有吃素的人，你告诉他21天，他能够重复21天，他慢慢已经是接受习惯，你再来跟他在21天，或者是告诉他说你就这样吃下去，所以说这也是一个方便法门。当然我这样发起不见得有用，所以说私底下群组里面的几位菩萨我也稍微布局了一下天罗密网啊，就说有好几位师兄师姐都跟着一起呼应哦。那我当时我就跟瑞仁师兄说，只要你愿意发愿吃素，而且你确诊了，你现在忏悔加发愿带动 的那个效果非常的大，一旦有效果你的功德更大，我说你现在已经别无他法了，只有这一条路而已。我就跟他讲说你写一个忏悔文，他说师姐我不会写，意味的一个角度，我是你的话我会有什么感觉。那我就一句句的问他，我说瑞仁师兄，当你听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个反应说为什么是我啊？接着呢你会觉得说那我接下去呢啊，我的明天呢，然后对未来呢是完全是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情形呢，完全没有办法掌握的一个情形，这个时候的心情会不会让你想起那些动物它从南到北要被送到北部来的时候，那个眼神，他也不知道这部车要把他送到哪里啊。接下来呢，甚至于要进入屠宰场的时候，他们是排队的进去。我说你的心情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说那你赶快写吧。他说师姐你帮我写。这所有的心情我跟他 check 过没有错，我确实是有帮他写下来。但是呢，我也不知道他的轻重在哪里，最脆弱的时候我也很怕伤到他。所以说我一时也不敢把这个忏悔文直接寄给他，那我想说我已经有引导过你了，那你应该很清楚，所以说我在群里面也一直在鼓励他赶快写赶快写，他还是没写。那我知道说这个写出来一个力量才会出来，对，力道才会出来，没有写的话只是坦白讲就是 我碰到了，我害怕，我就说了，就是这样说的。其实那个是没有办法跟佛菩萨交集的。所以说后来呢，我看他一直都不动，后来我干脆就用我自己的名义啦，我自己写我自己的忏悔文，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伤到他。那我也不敢把这封信po在群里面，我觉得我要让他自己主动，不要是我在帮他做。所以说我就施耐给他，我虽然吃素30年，但是我现在每天呢，每天早上我还是对天忏悔，向地感恩。我忏悔我还没有如素以前，我最喜欢吃新鲜的海产，我喜欢吃虾，喜欢吃蛤蟆，喜欢吃蜡、哦、甚至那个布拉鱼，越新鲜越好。然后活生生的波迪祖让他逃生无门，我说实在太残忍了，太残忍了。 我说我很忏悔我往昔所做诸恶业。那我想说我用这样的方式我自己忏悔比较不会伤害到他。哎，他看了以后他真的隔天他就写出自己的忏悔文来，哦，真的要跟他鼓励，真的很棒。所以说整个力量出来了，群里面的一个回应也都出来了。那最后呢，我也是到这几天才把我那天访问他 check 他的每一个念头的那一封告白寄给他。那这人师兄也很可爱，他问我说那我可不可以转寄给别人？我说这就是你的心情啊，你当然可以转寄给别人啊。不过这个整个过程哦，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助缘哦，最大的还是要感恩佩瑜师姐。佩瑜师姐真的是瑞仁师兄的贵人。
对对对，真的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贵人。还有尤敏师姐也是啊。哎，要不是敏师姐哈、哦、一直鼓励我。刚这个信息下去的时候，德庆叔父啦，就赶快寄了3包那个浓缩液给我。每天有不断的师兄姐在给我祝福跟集气哦啊，说我在此啊，就是跟大家说声感恩啊，感恩无限感恩。
那你要不要感恩你们您旁边的这一位后
台？当然啊，要啊，他是我一生的转捩点呢、欸。以前我真的人生哦，真的是太过荒诞了、啊，很无名啊，愚痴啊，都从事那个八大行业啊，甚至被法院判刑。我就是很忏悔哦、啊，这个跟上人啊，我愧对上人，因为上人都一直叫我们要如数啊，莲花妙药啊，啊，现在唯一的莲花妙药就是如数啊，再见如数啊。可是我都没有做到、哦、要不是这次的疫情、哦、我可能也不会说那么快就再见如数了、嗯、就是因为是受到众师兄姐的鼓励、哦嗯、还有金色的师父、哦、每天都不断的在问候我，还问了说你够不够啊，浓缩液不够啊，不够再寄给你啊，美师姐是啊、哎、你够不够啊，我这里马上给你啊，我说够够够够。其实那时候、哦我担心的不是这样事情，我是担心的说我能不能活下去。看到我两个叔叔一下子就走了，很快就走了，一个是2天，一个是8天就走了啦，叔叔确诊而走了啦，我真的很担心我这次进去会不会走出来、哦、我家师姐当然是很正面啊，很正信啊，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斋戒如数啊，一直造杀业啊，我曾经为了生活我也去钓鱼啊，钓鱼来谋生啊，像我这次去布袋啊，布袋是钓鱼啊，马上就有10斤，哇、哦、你杀好来给我40块，哇、哦、差16块嘞，我就是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一直杀，哦，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后悔了，哦，不但杀他而且还卖他，靠他为生活，那时候我真的是很忏悔，哦，如今业报现前了啦，还好。平时人工有在做，
做来炖，唔通做来炖。
这是真的，我你要再幸亏我家师姐啦。
没有，从这段话就可以知道，师兄法还没有入心。
两位应该是师姐先进入此际，对不对？师姐是几年的时候受证？
2015年培训。
哦，2015年培训，然后就是应该是
年底，等于是我们是隔年初受证，这样。
是，那师兄呢？
我的2017、哦、
没有，他是2016见习
啊，见习
培训，对，
培训，
对对 对对
哦，是是，那我就要亏师兄哦，你2018年已经受证了啊，一直到现在才大彻大悟，晚三年多关几天。边这样子，
哪有？结果我们三个人里面，他是第一个解隔离的。
但是要开始，真的就是不能再谈条件了，对不对？好，也就是此时此刻，就是全权福音上人的提醒啊。上人其实从去年 COVID-19 的疫情一开始，不是就提醒大家，唯一灵方妙药就是斋戒如素嘛。所以真正到自己临头的时候，才会知道这件事情上人讲的没有错哈。所以真的疏忽公诶为一顶爱听啊，阿公叔这公诶为马西爱听啊。
以前就是因为。没有，真的没有办法劝他在全素，所以我就很鼓励他去接回花莲金色的勤务，因为反正他只要接了勤务，要住在那里，就一定会全素
啊。
对，所以他很喜欢去做护法，我说好啦，有机会你就接，他就没有去接医院志工啊。那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医院志工也很好？所以今年的八天，我一听说有夫妻档优先，我就说好，就报名了。就这样
所以其实真的感觉就是创造一个善的环境，如素的环境对师兄来说是特别需要，所以我们也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当中，我想说师兄一定要彻底觉悟，就是说我们从今开始就是如素，然后同时也要好好的来劝素，跟大家来讲这个非素不可。
对，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说当局者迷，然后旁观者清。但是对于套用到这件事情上面，整个是相反的，就是师兄他现在是因为是当局者，所以清，他知道说我们应该要觉悟要忏悔，所以我们就是可不可以多讲一点点，然后鼓励我们听众朋友更多人，然后听完你的分享之后可以及时来做行动，帮我们分享一些心得好不好？
还没得到疫情的时候，我那个啤酒肚了，就是我一度那公，现在可能变得我一度都没有了，还瘦了好几公斤哦。就是这次，就是很感恩我家师姐哈，每天真的煮四十给我吃。出院到现在，我都一煮如素了啊。那公假惯洗了喝啊，习惯哦啊。师兄嘛，师姐了嘛，一直在鼓励我，尤其梅师姐哈，不许靠电话。你一定要恒持，你一定要出发心哈，你既然发愿了，不想下去了，因为我们持戒人啊，都是要诚正信实啊，不能随便那个乱发愿啊。你若发愿了哈，你得按照个搞，这次真的很乖啊，也破了记录了啦，已经死了，现在十几天了嘛，对不对？十几天了，
两个礼拜了
、我最高记录只有八天哈，就是
医院
志工八天，还有一次是。花莲实验四天啊，然后再接着四天，都是有留两次八天的全市的记录。不是我不喜欢试试的，因为那时候真的是能够口欲哈，意思要改哦，真的很难呐、啊。无好啊，食渣斋啊，无就好啊，吃杂哦，吃全素。哇、哦啊，群主师兄姐说不行，还跟人家讨价还价，你一定要这个搞，要出素，在这如素。啊，不但你要推素，不是要出素，你要推素哦，会说不可啊，会推不可、哦，一定要恒持下去，你要真的要坚持下去。我家是以前是菜市场啊，结果说看到鸡肉啊，很想要买来吃，可是我真的那时候、只是一个念头而已啊，不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我都空手而回了。我家师姐就回来就，下厨房啊。十几年真的他十几年都没有下过厨房啊，为了我这次在能如素每天都吃，想不到我家师姐哈、还是很棒哦，她的厨艺哈、还是很好，真的太好吃了，所以说素食哈、真的是很好吃，你看我现在营养也够了啊，精神那么好。
我们因为以前地方很小，那也没有因缘可以下厨，再加上我们家的人时间都不一样，所以都是各自自己解决餐点，然后而且那时候师兄根本就不愿意吃素啊，我每次准备素食回去哈、他就走，你就很明显能够看得出来他就是不喜欢吃，所以后来我就不想理他了， 我就跟他说那你自己去吃，不要让我看到就好。对，所以他就是会在我回家之前就去把他的晚餐解决掉然后我自己吃我自己的这样。现在就是刚好有点机缘，所以我们现在住这边就有厨房，真的是十几年没有下厨。以前我女儿很嫌弃我的厨艺，因为她觉得我煮的都不好吃，不符合她的口味，没有味道，因为我吃的很清淡。对，所以我的盐都是随便乱加的。那这次我就知道了，要先把他们的口那个味先抓好，所以我就会下重粉有时候还怕太咸，知道吗？对，
听到两位这样彼此就是会愿意，就是说我们就是要继续把这样的一个斋戒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不仅仅是我们跟佛菩萨的这样一个承诺，其实是对自己身体好哈。所以其实刚刚师兄也提到了，身体真的比较清安哈，比较健康，比较营养。师姐呢也因为透过这样一个机会，因为吃素的人多了，我们就一起煮，增长厨艺。那当然我们其实有很多做菜的这种妙方不论是这个师兄师姐彼此互相传递，或是网络上啊，或是什么，这个都其实可以慢慢慢慢的不断在增进。
我现在本身就是一个协理长啊，有些情物下来的话都叫不动啊，都会找借口啊，跟我一样，我也是会找借口推啊，说我要聘孙啦，我要做工课啦，都这样，我就把情物这样自从这疫情下来以后，我又发愿呢，我一定把勤务所有勤务我能接的都尽量去接，因为我的群组那个组员还是六个，还有九个人以上都75岁了，一些重的勤务我就是我来接那个让他们休息啦，他们一生也是父子的慈济，说实在的，我们慈济人真的很棒这次我能走出来都是法亲家人一直鼓励我，一直鼓励我甚至还念佛回向给我像那个就是有些师姐啦都念佛然后回向给我，所以说这次才能那么快出院
其实我后来知道我们一些法亲家人的状况，一路看下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医疗量能不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很多是在北部患病，可是是往中部南部在后送。你知道我那时候从医院到饭店，其实那一段路不长，大概不到10分钟的路程，然后再加上在车上还要等待进去饭店，一个一个进去就是报到啊，然后分配房间这样。我真的整个大爆汗，因为他车上是不能开冷气的，结果听到有人坐6个小时坐到嘉义太保，我就心里想哇塞，我们两个真的是超级无敌幸运，一定承接很多大家的祝福。因为当决定要去医院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法亲家人开始在群组上开始在祝福我，然后很多人还说中午的祈祷啊，晚上的拜普门品啊，他们都要回向给我所以我们两个能够都是在住家附近，都在北部，而且这么快的就恢复健康，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感恩，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有满满的爱的祝福，不仅法亲家人、医疗人员、护理人员的抢救然后还有就是来自于金色师傅最重要就是说之前也在上人的面前也有做报告，听到了这么多满满的这一份的爱所以当然大家承载的更多的责任康复之后要把这个爱再传播出去，
鼓励瑞仁师兄跟佩瑜师姐在这样的一个世纪性的大难当中，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但是呢前面的存款你也已经提出来用了，后面一定要加倍的在慈福，不只是要去付出慈福，更要去吃素，还要去推素，自素素他素行圆满，要一起加油而且这个愿一旦发出去没有回头路
没有了往前姐姐向前冲
真的感恩美云师姐真的师兄其实这次真的能够如素，真的美云师姐的功劳真的是非常的大，
不敢师姐
真的是
一定是师姐，
我家师姐说的真的是一点不错难怪是我们上人的好弟子真的要向他学习很多地方都是要跟我们美云师姐学习更加精进，这一次的机会我真的要相当的很感恩，尤其我要在这里跟上人 大大的忏悔，我不是你，我很不孝，希望上人能原谅我。
感恩上人，感恩师父们，因为有他们在后面做我们的后盾，我们大家才能这样子一直很努力的在前面做这些事情。像这次的疫情，我才进到饭店没有多久，师父他的电话就来了，对，带着上人的祝福，然后还有师兄师姐那个安心祝福包，我们基金会的，对，里面也有上人的信，还有一本上人的书，我就觉得真的是让我在这十天里面，然后可以这样子每天跟着早课、午课、晚课，哦，然后随时都可以听到上人在说话，整个就是这样，心就是很安。我记得以前有一次早上，我不知道跟我女儿为什么生气。所以在车上就听上人开示，那个整个心就是慢慢就安下来。其实自从听上人开示之后，我不看电视的，尤其是政论节目，因为我觉得它太吵了，分贝让我的耳朵受不了。真的是只有我们的那种声音会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真的是有人心净化的功效。所以其实我觉得可以推大家看大爱台，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也要听大爱广播啊。
对，有这个我也有接触到。
总而言之，上人就说，这段时间我们要停，要听，要看，所以把我们的心静定下来，也希望说在这纷乱的时代当中，人人都能够习得大灾教育。啊，今天真的是听到了好棒的分享，维玉有没有什么样最后的结语啊？
这个法亲之间的关怀真的是非常的动人，然后也祝福师兄师姐们身体继续持续的健康，然后开始推速这个第二人生，赶快好好的把握机会，这样子祝福各位，感恩。
太棒了，太棒了，谢谢，真的是慈济大家庭都是爱，也非常谢谢，又是有这个资深的美瑛师姐哈，这个一直不断的关怀，还有我们很多的法亲家人哈，不论就是我也许我们刚刚也许没有提到，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份爱的祝福一直都在。那更重要的是，接下来就如同刚维玉所讲的第二人生啊哈，我们每一步步步都是非常的健康、踏实又平安，非常感恩各位哦。
好，感恩，
欢迎继续回到大爱串起来，
就你来作伴，
我是维玉，
我是怡君，
是刚刚看到的这一段精彩的访问哦，就觉得祝福第二人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二人生啊，对
对
对对，
我觉得有句话，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
又
一
村。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做的这种决定哦，常常会是这个生命的最重要的那个时刻
哦，是
当你下的那个决定，有时候你才会有那种毅力去改变，不然有的时候人应该是这样讲，积习难改，好。那你也会觉得，就是说，哎呀，我就好好的享受了，要这么麻烦吗？要真的要这么
痛苦，
这么辛苦哈？就很多人都会在那不知不觉当中去松懈，去原谅自己。对，那你因为你开始原谅自己之后，你就会一直一直走的那个步伐就回不了那个正道了哈。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师姐。真的还不错，他一直不断的就呼唤，然后一直不断的就是给师兄机会，那创造因缘让他回金色去承担勤务，然后去参加志工，就是说让他有机会可以创造一个素食的环境，
是，
对。但我觉得他们这对夫妻俩真是很可爱，
对，很可爱，
互相揭露对方的底，没有煮饭，对对对，
感情很好。
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一段的因缘的开始哈，所以我们刚刚也看到线上这个机车听友哈，机车听友也说到，好像当年也是跟这位师兄哈有因缘啦，对呀、很好哦。他也提到就是说，当年也是因为正好有遇到一位慈曼师姐，让他有机会可以就是发愿如素哈，对啊，我们生命当中常都会在一个蛮好的一个时间点遇到贵人来提醒我们，我们都要珍惜，爱天爱地气啦，
哎呀。每个人也可以是别人的贵人，要时时的去关心别人， 然后做这个或许会让别人改变一生的决定，还有一句话。
对。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这一段的分享哈，来跟您一起来看看呢，就是在确诊的那一刻，其实当下的那一念心，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说保证说未来我们是不是有碰到确诊的这件事情，
是，
但我觉得此时此刻我们就可以开始预防。
对，
打那个预防疫苗是一件事情啦，
对，
如素就是开始做好预防的措施，
是，
还有就是我们呢听听别人怎么说，然后自己想一想我们可以怎么做，好，
是，
所以现在忏悔还
来
得
及。
好，
是的，那我们今天大爱串起来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
是，我是怡君，
我是维玉，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